应该还没有前面的，我看这里前面整个装饰感觉像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很感恩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我们是七年前在这个地方聚会，然后涌泉，然后我们去年植堂了，植堂到了更北边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教会，也感谢神的恩典啊，都很顺利，也谢谢你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线上的祷告。我不知道在座基督徒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旧约的神是严厉的。也许你听过，或者你听过其他的人向你提出过这个说法，对吗？那这个说法对吗？这个说法对吗？我们会发现好像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景，但又好像圣经又说神是亘古不变，而不是说他曾经脾气不好，突然之间性情转变，变得很慈爱，到了新约时候。那为什么人会觉得旧约的神是严厉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今天读的经文《约书亚记》当中，因为《约书亚记》当中有很多的战争，也有屠城，就是把城里的牲畜跟人都杀光，所以人会问一个问题，说慈爱的神怎么能够发布这样的命令，或者慈爱的神下达这样命令的神怎么可能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那这段经文其实你可以看到是有神对约书亚的吩咐，也有约书亚对百姓的吩咐，然后有众人的行动，所以呢这中间有不少的重复，因为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和约书亚对百姓吩咐一样，约书亚的吩咐跟百姓行动又一样，所以经文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个重复。它这些重叠部分呢，最后达到一个故事的高潮，就是在20节里，就耶利哥城墙的这个倒塌。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结构，虽然有重复，但最终推到一个高潮。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绝望时的预言，忍耐后的得胜，审判中的恩典。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绝望时的预言。第一节这里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那为什么耶利哥的城门会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呢？那一个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害怕。如果你熟悉约书亚记，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们派探子然后去窥探耶利哥的城，到了喇合家，喇合告诉他们说，众人的心都消化，因为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所以耶利哥城的人都害怕，然后心都消化了。然后还有一个更近的一个理由呢，在三章，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河水直立如垒，然后是一个神迹，河水分开。这个时候呢，其实耶利哥城的人都能看到，因为在约书亚记三章的第16节那里，他这样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也就是这个城里的人，他们还没有打仗，但是他们以色列人过河的时候，他们都看到这个场景了，他们很震惊，一个河水竟然，约旦河的河水竟然能够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害怕。那敌人害怕看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耶利哥城的人不害怕，应该趁以色列人渡河的时候就去攻打，或者直接尽早的出兵来攻打，他很害怕，害怕然后把城门关起来。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如果你熟悉古今中的一个战争，当一个城市他把一个很厚很重的城门关起来之后，这个攻城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举两个圣经当中的例子，你记得在那个南国犹大当时被巴比伦所围控，耶路撒冷被围控了多久被攻下来？18个月才被攻下来。那在更之前，在公元前722年，北国撒玛利亚，北国的国力强一点，当时被亚述围困，围了三年才攻下来。所以攻一个城，因为只要这个城里的百姓他们有存粮，然后一般城都是按照沿着水来建，就是有河流从城当通过，所以他们有存粮有水，可以坚守好几年不是问题。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进攻方来说，他们很大的挑战是他有几十万人，他的吃住都是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一个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面对的第一个城。如果这一个城就不用说18个月或者3年，就为1年，你后面一城怎么打？打到儿子孙子出生都没有打完，这是第一个城。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城门会被关紧无人出入，其实是很绝望的。我后面会讲耶利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很绝望的情况底下，神发出了一个预言。第二节，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他说了三个耶利哥，
第二个耶利哥王，第三个大能勇士，
就全部都交给你们。
然后他说让你们看，他说看了你们，那要他们看什么？现在他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城门紧锁，但神说让他们看，要他们看神的作为，
神在这里预言，他也必将亲自来成就。
所以神要百姓来看，这是圣经中一直出现的一个图景。在之前过约旦河时候也是一样，约书亚记三章十节里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会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水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所以圣经常常叫人来观看。在第五章结尾，这是第六章，你往前看一点，第五章结尾，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然后看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打仗前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出现，就告诉你其实神才是真正的元帅，打仗神来帮助你们。所以神总是让人来看，然后神让人看是告诉你们说神是你们的元帅，而且耶利哥城的结局已经定了，还没有打，我已经告诉你们结局已经定了。那耶利哥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它其实是最古老的，有最古老城墙的一个城市，早在公元前八千年就有人居住，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城市。然后约书亚记发生在什么时候？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进迦南差不多是在公元前的1400年啊，如果你熟悉历史，中国就差不多是在商朝，中国那时候还没有文字，中国文字从甲骨文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才出现，所以这历史算是相当的古老。那耶利哥城的历史也很古老，而且它的城墙呢是双层的一个城墙，就先有一堵，然后有一个缓冲区，上面还有一堵。城墙的高度呢差不多是在4层楼左右，就今天4层楼左右垂直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工程的难度是非常大。那整个城市绕一圈差不多是1公里不到，绕一圈是1公里不到。而耶利哥城呢，其实它的考古在考古学上其实很有名，它有非常多的考古的证据来佐证出了圣经的准确性。哦，没有办法展开讲很多，我稍微提两个。一个是考古发现这座城市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叫空窗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有人居住，很长时间都有人居住，然后这段时间之后也有人居住，但就唯独这段时间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人居住。所以跟这里最后描绘很像，因为最后咒诅说不让人再建这座城。然后第二个是更有意思的，在20世纪30年代有两个著名的考古学家，一个叫约翰加斯当，一个叫凯瑟琳坎尼恩，他们在耶利哥的考古的废墟当中挖出来很多陶罐，很常见陶罐，陶罐里呢装满了当时的粮食，是装满的情况下被烧毁，所以这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个，说明当时是一个粮食丰收的时候，这跟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五章很符合，当时是粮食丰收的时候，所以百姓没有了马拿他们吃当地的出产。那第二，如果这个陶罐的粮食满的，说明了这个攻城的时间，围城的时间很短，因为百姓没有吃多少粮食，城就被攻破了，如果围城时间长了，他们应该存粮都吃得差不多。那第三个也是最令人惊讶的，这个在考古的历史上或者在人类的当时的古今动力上很少见的，因为当时的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仅仅食物，是食物，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你可以算一个硬通货，是一种货币。所有的城市被攻下来以后，掠夺者一定会把城里的这些粮食都洗劫一空的，因为这些粮食你即使不吃你也可以拿来换东西，在唯有耶利哥城的粮食是整罐的满的，然后被烧掉，这个痕迹很明显，所以人们就很惊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也和约书亚记第六章这里所描绘的非常符合。那不少的史学家认为耶利哥城当时是发生了大地震，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地震，当然我相信你不会天真的认为是百姓喊一喊就地震了，是神奇妙的作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从当时考古的岩石啊各方面的结构可以推测出当时发生的这个地震。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悟道的朋友，有时候也许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都是一些神话故事，那都是一些传说，但我想说你不要那么轻易的下结论，其实圣经上神的话语是永远安定在天，而且它是经得起推敲的。我之前看一本公元前3000年前的历史方面的书，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人们所拜的那些神今天都没有拜，就像公元前1400年商朝中国所拜的那些偶像那些神没有人在拜，因为别人都现在都觉得那些都假的，唯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他是唯一的真神，他到如今这世上那么多的人我们相信这位耶和华。 所以这是一个圣经从考古学让我们看到圣经的一个准确性。那在这里神在开战前就要百姓开始看，然后打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最后还咒诅重新修建耶利哥城的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因为26节最后说到有兴，他要约书亚要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必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为什么他要咒诅这个事情？这个咒诅而且是在后面应验了，对吧？在列王记上的16章，当时有希勒，有希勒这个人，他重修了耶利哥城，然后他丧了长子跟幼子。为什么神不让人重修耶利哥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要让耶利哥城也成为一个教学工具。这个城是立在那里，人可以指着这座城说，看耶和华的作为，这是耶和华所做的，这是生动的一个历史，人可以指着城让告诉别人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人常常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但圣经常常让我们看神所做的。包括在新约当中，在约翰福音，使徒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因为人无法除去自己的罪，人在最终没有任何的办法，只有绝望，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除人的罪。所以圣经常常邀请人来看神的作为，因为是他成就义人。而这里的6章的3到5节开始发布具体的行动的命令，神发布了具体行动命令。你会发现3到5节这里发布的行动命令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军事战略，更多是像一个仪式，就是工程像一个神圣的一个仪式。这里包括祭司，包括约柜，还有庄严的这个游行队伍。其实也算不上是游行，因为他们不能说话。你看10节，他们是静默无声，因为10节他是这样要求的：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只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所以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默的无声的状态下的一种散步，就绕圈，根本就不像打仗。那我们再来看一段话，这一段3到5节是神对约书亚说的话。我们再来看一段16节到19节这一段，这一段很长的话是约书亚对百姓说的。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因为的话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然后后面17到19节很长的一段话，他说了要做什么，你们得成以后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喇合啊，包括经营啊，包括哪些当面之物的处置跟警告等等等等。你读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在得成之后，应该得了成以后才告诉你我要怎么样处置这城里的这些东西。但你仔细看清楚，你会发现16节到19节是还没有得成的时候约书亚所说的。你会发现那时候还没有得成，是他在呼喊之前，他告诉百姓你们得成以后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攻城占领城之前的预言，他预言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提前就把结局告诉你，让你到了事情结成就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提前告诉你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中也对门徒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事后诸葛亮，对吧？总是带着那种鄙夷的口气，事后诸葛就意味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多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圣经常常是提前预言，说提前剧透给你将来的结局。对我们来说，永恒的结局不也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还活在时空之内，神提前剧透给我们，告诉我们将来永恒的结局，有天堂有地狱，而最后一切会按照神的计划所发生。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记得神的预言，看到这样一个大的图景，其实非常重要。那攻打耶利哥城整个过程就像一个神圣的仪式，在整章当中这个数字7它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对吗？你看比如说第4节，他说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7是一个完全数，他这里特别强调神的一种完全完美的得胜，预言了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那我要稍微澄清一下，你也不要太过迷恋这个数字7。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特别迷恋这个数字7，或者你认识一些基督徒他很迷恋数字7。假如说比如说口袋里有7块钱，或者哪里看到一个7，忽然好像一个属灵光环，感觉今天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7在这里强调神的完美，但也不要太过迷恋这个数字，因为神一直在成就伟大的事情。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一个数字，
或者说他的伟大也不仅仅在帮我们找到停车位，帮我们解决婚姻的很多问题。
神的伟大确实他会在小事上与我们同在，他也会提供帮助，但重要的是他将人的灵魂从罪的绝望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真正重要所要做的事情。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也是他预先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百姓在绝望时候，神预言，神预先告诉了他们结局。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忍耐后的得胜。忍耐后的得胜，十二节十三节他这样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的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所以十二十三节基本上就概括了第一天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十四节说，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那十四节就概括了接下来第二天到第六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前面我们第十节看到了，他们前六天他们绕城的时候他们都不能说话，他们不能发任何声音。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聊聊天不是时间过得更快吗？为什么神不让他们说话？而且即使不说话，人的头脑肯定不会停止不思考，对吧？你可能会想，人在绕城的时候，那他们即使不说话，他们头脑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那也许有人会默想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的作为，也有人可能会提心吊胆，在绕城的时候提心吊胆，因为想到万一我们绕城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打开城门，士兵冲出来打我们怎么办？万一我们绕城的时候他们在城墙上弓箭手射弓箭怎么办？所以人会有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而且整个耶利哥城它周长一公里不到，所以每天绕一圈很快就能绕完，即使你加上整队的时间，基本上一个小时肯定绕完了。那以色列人就下班了。那下班以后他们讨论些什么？我以前看过一个，很多年前看过一个电影，它是根据约书亚记拍的。它当中有一幕图景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它拍的挺好的。它就讲到以色列绕完了，然后回来回到营中，回到营中那大家讨论什么？大家不可能讨论儿女教育问题或者明天吃什么，大家关注的就在于你能不能打开这个城。所以有人就会质疑说，到底这个方法有用吗？到底约书亚说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打赢？所以他们会讨论到底有没有可能，也有人是不是，也许有人会抱怨，就这样绕，每天就这样绕，这个是打仗吗？那神为什么一定要百姓这样行？我想很重要的是，他要教导百姓顺服和忍耐的功课。他教导百姓顺服和忍耐的功课，也就顺服神，忍耐等候。十四节这里说的六日都是这样行，其实分量很重的，因为六日百姓绕城的方式有变化吗？没有变化的嘛，只有第七日有变化，因为这里说唯独嘛，唯独第七日是不一样，它是绕了七次，所以六日都是一样的，绕城方式没有变化。那这六天当中，耶利哥城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说，比如说它第六天比起第一天，它的泥土更松了一点？它每天绕的时候看看，今天泥土好像比昨天更松了，也没有对吗？或者他们有没有说，我第五天比第二天这个城墙更矮了一点？每绕一天，城墙降低10公分。我肉眼可见它在变矮，都没有了。所以他们这六天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天一样的模式，一样的方法，日复一日，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如果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信心是会提升还是会动摇？我相信当时一定是有人可能会提升，因为他知道我每过一天，我就离神所预言的预定的那第七日更近了一天。那也有人可能信心会动摇的嘛，说这样真的有用吗？这样会不会是一种徒劳的？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所以今天当你一遍一遍的向你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每次都被拒绝，你还会继续吗？或者在你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他却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伤害你的时候，你还会继续饶恕他吗？这也是彼得问耶稣问题的嘛，我当饶恕他几次？那同样，今天你为一件事情，可能你持续的祷告了一段时间，事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你还要继续祷告吗？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困苦的时候，仿佛没完没了的时候，你是否依然还相信爱你的神，他知道这一切？你是否相信神一直都在？彼得后书3:9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第二次来，不是因为甘言，乃是因为宽容， 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他总是在更多的给人机会。神之前一直在忍耐迦南人的这个恶，他没有审判，因为他们的罪恶没有满足。我很感恩你们之前在正好在讲创世纪的吧，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迦南人他们的罪恶没有满足，所以要到第四代，所以要等候。今天可以说上帝等了400多年的时间，而迦南人仍然没有悔改，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审判降临了。而当人持续现在不悔改的时候，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其实他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以致神震怒，公义审判的日子会来到。那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我们常常没有神那样的一个耐心，就当景况持续不改变所带来的绝望，有时候比耶利哥城门关起来这个绝望更大。当你的处境你希望它改变，但看起来没有任何改变，也看起来毫无盼望的时候，至少眼睛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候，这个绝望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活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中间，你会发现跟这里的六日是很像的。有时也许你会动摇，耶稣真的会来吗？日光之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罪和不公义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或者你也许每天都会在地上碰到恶人，你的公司的领导啊，或者周围的对你那些很恶的人，你好像每天都会碰到。上帝真的会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来施行审判吗？当时以色列也会问一个问题，在这六日中间也会问一个问题，耶利哥城真的会倒塌？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所以我们看到会发生，而这里我看到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二十节我们看到，一个是吹角，一个是呼喊，一个是倒塌，对吧？一个是吹角，一个是呼喊，一个是倒塌。同样的，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也都会改变，我们会有新的身体，必朽坏的会变为不朽坏的，耶稣会来审判全地。那同样，这里以色列百姓他们大声呼喊，如果你看启示录，启示录里有20多次的大声呼喊。比如说举个例子，启示录19章1节那里说，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而这里你看到耶利哥城按照神所预言的，它的城墙塌陷，它的城倒塌了。同样在启示录的18章1到2节这里这样说，他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在启示录里，巴比伦城象征着世界的这个权势，世界的整个荣华，它最终都归于无有。我想圣经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是，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推迟，最终一切会按照神预言的成就。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不管这6天当中百姓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心态，耶利哥城都会倒塌。你知道这很重要，不管你今天绕城的时候，对百姓来说你绕城的时候你是信心满满，你相信神的应许会成就，每天都离一期日更近了，还是你提心吊胆十分焦虑，哎呦，会不会城头有个弓箭手来射我，会不会他们突然打开城门，不管你的心态怎么样，最终神的应许都会成就，最终都不影响耶利哥城的倒塌，不影响这个事情成就，因为神会有完全的得胜，他必亲自成就他的预言。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信心会有高低起伏，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时候近，有时候会疏远，但神的应许不改变，甚至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失败，这是很大的安慰。最终神会完全的得胜，并且他是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义来看我们，他是将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他透过基督的义来看我们，所以你可以放心，最终我们会在新天新地界里面，最终会有羔羊的宴席。而今天在地上我们每一次领主餐的时候，对吧，都是在遥望将来的更大的宴席，就像耶稣所说的，我不再同你们喝这葡萄汁，只等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人的日子。所以将来的这个会成就，我们会在父的国里同他喝新人的日子。所以今天你会看见诸多的不公义，看见恶人的昌盛，但这都是暂时的。就像箴言书24章19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 我们要忍耐等候神国的降临。那忍耐是什么意思？忍耐就是说你停止用人的方法把主权交还给神顺服他，停止用人的方法把主权交还给神顺服他。那攻城又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攻打一座城市可以有很多的方法，但这里神要百姓做什么？就是静默绕城。最简单的是怎么样？你就不要多想，神这样说我就这样做，我就单单顺服忍耐一天又一天，对吧？在新约当中神说你们所用的一切他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什么是忍耐呢？忍耐就是我单单的相信神的话，我每一天为神而活，每一天为他的国度而活，我不再试图掌控，我不再试图抓取，我不再逼着别人按照我的标准跟我的想法来行，而是我按照神的命令去爱神去爱人，忍耐等候，举目观看神的作为，这是忍耐的意思。第三方面，审判中的恩典，审判中的恩典。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审判是非常真实的。我读一下，比如说第十七节这里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它都是要毁灭。二十一节就是说了，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了。所以这个审判是非常的真实的。那在十七节这里的毁灭，它这个毁灭这个词呢，就是指将一个东西做用献祭的方式作为祭物来献给耶和华。所以在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呢，它在立位记和民数记被翻译成叫永献，就是永远献上，也就指不可赎回，然后分别为圣献给神，用毁灭的方式来献给神。这个词它和十八节当中的当灭的物，十八节说至于你们物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它跟当灭的物是同一个词，在原文当中它跟那个十八节最后说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咒诅也是这个词，毁灭、咒诅、当灭的物，在希伯来文里是同一个词。那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这里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祭物一样，通过毁灭的方式，不可逆的、不可转变的，完全来献给神。那神为什么要毁灭迦南地？毁灭迦南地的这个城？圣经至少圣经给了我们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在生命记的七章到二十章，他那里发布了灭绝迦南人的一个命令。他生命记二十章的十八节，他理由是这样，他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要百姓杀了迦南地的这些人，免得他们迦南人将自己的恶习教导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因此得罪神。那第二个理由就是迦南人的罪恶滔天。如果你回去有机会，你可以去读利未记十八章，十八章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了迦南人的恶俗，很多的恶，包括乱伦、奸淫、献祭孩童、同性恋、人与兽的迎合，所以他们的罪恶滔天。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四节结尾，他这样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神审判迦南地是相当公义的，他等候忍耐了那么久，然后他们没有任何悔改，然后他们继续行这样的罪恶滔天的事情，所以在此公义的审判临到。而且如果你看下一章，你会发现神的审判是很公平的，因为下一章因为亚干的犯罪嘛，亚干取了当灭的物，他使自己其实也成为了当灭的物，所以他把自己等于放在了迦南人的位分上，所以最终亚干被神击杀。神是相当公平，他毁灭耶利哥城，他也毁灭亚干。那对于这里的屠城的这个问题，我需要做几点的澄清跟说明。屠城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耶和华施行审判的工具，并不是出于民族情感或者国家的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并不是这样。因为生命记里让我们看到，神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能够进到那地，是因为那地人所做的恶，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好，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好，所以我领你们进去。他说我领你们进去是因为那里的人的恶，所以他不是出于一种民族情感，也不是以色列人特别好，他们只是神审判的一个工具而已。那第二个，摧毁耶利哥城，它不是一项世俗的一个活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神圣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一章大部分都是关于神圣的一个仪式，它不是出于人情感上的这种愤怒。如果你看人类历史上，人历史上有很多的屠城的事情，对吧？这一些的屠城很多都是由人的愤怒，我围城围了半天很辛苦， 还没打下来，打下来我为了泄愤，然后我把谁都全杀掉，是这样子的。但耶利哥城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可以说跟耶利哥城的人无冤无仇，他们只是执行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在这里神是特别的告诉了以色列人用什么样的方法，他特别在时间上、原因上跟方式上都具体的指示了以色列人。所以通常我们把这个称为圣战，也就是神亲自指示了以色列人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式来毁灭这样一座城。同样的，以色列人没有得到许可说他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在任何时间对待任何民族都可以有这样的方式，没有，这样神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应许。所以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当然上帝会憎恶这样的邪恶，基督徒也应当反对地上这样的邪恶，但我要说今天绝对不存在任何的圣战，今天这个地上不存在任何的圣战。我很感恩你们啊，牧导为战争祷告的嘛。今天其实不管是俄乌战争，不管俄罗斯多么觉得自己是圣战，自己是正义，但那不是圣战。包括之前美国打伊拉克也不是圣战，以色列跟哈马斯也不是，这些都不是圣战。那圣战这一主题其实在新约当中它得到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在新约当中，圣战这个主题是讲到圣子耶稣他成为上帝所差遣的战士，他成为军队的元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军队的元帅，他与魔鬼的权势交战，然后他在仇敌中忍受这个死亡，在仇敌手中他忍受这样的死亡，胜过死亡而复活。所以圣子耶稣他亲自背负世人的罪，他成了当灭的物，因为当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背负众人的罪的时候，他就成了像经文这里说的咒诅，他成了这咒诅，他成了当灭的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所以他成了代替人成为人的咒诅，因为人的罪背负在他身上。其实回到开头，人更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慈爱的神为什么要牺牲他那无罪的独生爱子？人更该问的问题是慈爱的神为什么要牺牲他那独生的爱子，让他去遭遇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我们知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神的恩典。那对于屠城第三个需要澄清的，其实你可能听到现在已经发现了，对耶利哥城的审判其实是将来终极审判的一个预言，或者说是预表，它指向将来更大的审判，指向耶稣第二次来到世上对全地进行的这个审判。当人说旧约的神太过残忍，说审判耶利哥的毁灭太过残忍的时候，我要说将来的审判更可怕，将来的审判更可怕，因为到那个时候天堂地狱的区分是直到永远。你看福音书当中经常耶稣用比喻来讲这个事情，讲完以后说那时候在门外的就要哀哭切齿，所以将来的这个审判是不可逆的，是直到永远的。所以当人说旧约的神是慈爱啊，旧约的神是严厉，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新约当中所有关于地狱的教导都是耶稣亲口说的，好像耶稣不放心其他人来教导地狱的事情，这些严厉的看起来很残忍的教导都是耶稣亲口说的，关于地狱的教导，因为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而那个事情最终会成就，就像耶利哥城会被审判被毁灭一样，最终第二次的审判是真实的。那在这样的审判底下，神依然有他的恩典，所以这段经文用很大的篇幅其实描述了喇合一家。十七节的后半他说到，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而再看22节到23节，约书亚吩咐窥探他地的两人说，你们进那妓女喇合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而23节又继续说到，当探子的两个少年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而25节又说了一下，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他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讲喇合的这个事情，因为喇合他凭着信心，他顺服耶和华，他从而得到赦免，他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今日。希伯来书11章他告诉我们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利哥城其他人他们都不顺从神，唯有拉合他顺从神，所以他没有灭亡。其实今天我们所有人在神的圣洁的标准底下都是配得地狱的国，在亚当犯罪以后坠入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出生在耶利哥城，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耶利哥城，我们需要选择的是我们要不要从世界上的这个耶利哥城里出来，选择去顺服神。区别在于我们是否有意愿像拉合那样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纪念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中与拉合所立的约，这里不断提到，因为之前立约的，所以现在你们要守约，要救活拉合和他的家，因为以色列人纪念这样的立约。神也透过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所立的约，他也纪念这样一个约，这个约神很看重，神最终不会忘记这个约。就像在这里神让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跟拉合所立的约，神所立的约他必亲自成就，他也纪念。那耶利哥的这个毁灭不意味着神毫无怜悯可言，一个罪大恶极的民族也好，个人也好，他都可以因着悔改得到神的怜悯跟赦免。这不是人们说的就是命中注定，我就是该毁灭，我没有办法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一个宿命论的观点。我挑战在座的悟道的朋友，也许你可能别人跟你介绍基督教的信仰，你会觉得我很不配，我曾经做过很多糟糕的事情，我犯过很多的罪，我没有办法悔改，或者说我想等我好一些的时候再悔改，我变好一些时候再悔改。但我也想说的是，不要等着变好再来悔改，若不是神的能力，你可以问你的基督的朋友，若不是神圣灵的大能，我们都不可能变得更好。而且我们变得再好，在神的标准底下还是不够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当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接纳我们。跟耶利哥城形成很鲜明对比的一座城是什么呢？旧约约拿书当中的尼尼微城。如果你有印象，你对旧约熟悉，旧约有约拿书对吗？讲了尼尼微城，尼尼微城的人因为自己的罪自己的恶，他们也被宣告审判，说40天之后就毁灭。然后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从上到下全部悔改，悔改以后呢，神赦免了，神接纳他们。所以约拿受不了了，觉得你怎么能够接纳他们，他们这么坏这么恶的人，你怎么可以接纳他们。但其实神的恩典跟怜悯，他的慈爱就是常常这样超乎我们的想象，神接纳了整个尼尼微城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悔改，神必然会接纳他们。这是旧约当中其实一直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图景。我再举出经文，很重要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的33章，以西结书33章的11节，他这样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神说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我们常常以为好像神就是很恨他们，赶紧灭掉，灭了就好，灭了就干净了，并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神的慈爱在于他对于耶利哥的审判，他对于迦南地的审判，他等了足足400多年，其实他一直在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人的悔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神喜悦我们悔改。神不是说我就等着你犯罪然后我要审判你，他不是这样子，不是那种钓鱼执法，我等着你犯错然后我救你的小辫子。神是充满着慈爱，他喜悦人的悔改。这神借着旧约借着新约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的性情没有改变。旧约当中有他的公义的审判，也有他的慈爱跟怜悯，新约当中是一样，神有他的恩典怜悯，同样有严厉的话，同样将来会有公义的审判。我们来到神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让你的话语永不动摇，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忍耐等候你国度的领导，也让我们停止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你，而是根据你所命定的方式，即使你所命定的方式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那我们还是来顺服你。我们也知道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流血，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也因着纪念这样的约，能够在地上过一个讨你神喜悦的生活，能够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